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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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接着我们上次所讲的，今天刚好中秋节啊，中秋节会上课向来不多，那本来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中秋节上课有点是不是勉强，不过一勉强来，尤其是看到下雨，接着好像反正也出去不了了吧，所以一旦看到下雨，觉得好像也没有白浪费的，觉得有点比较甘心一点，不然你看人家外面出去玩，我们来这里上课有点委屈，现在就比较看下雨就觉得这种心比较舒坦，反正你们没来，你们不能出去玩，对，人这种心理也很好，一比一下就舒坦多了哈，好，我们接着上次我们谈到那个26页底下哈，那个有第二个偈啊，就若因不于果，作因已而灭啊，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我们还是让大家先了解一下，懂这个，跟不懂这个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不懂，好像我们也重视因果，对不对？我们也重视因果，你跟我讲这些因因果果，我不懂好像也不影响，是不是？我就好好做我的好事啊，我就修我的善因啊，我得善果啊，我不要做恶因啊，就不会得恶果啊，那这样不是就很简单吗？你跟我讲那么多，我也又因又果，会因会果，弄到最后我可能很颠倒了，那这样怎么办呢？其实假如因为这是就人天法来讲，我们讲因果观念，这样当然善因善果，恶因恶果。那为什么突然又多出了这些因果观念要来谈呢？因为真正这个观念不清楚，才是真正的颠倒因果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执着法为实执，所以整个中观正见在以从缘起的角度，缘起法的角度来破法的自信执吧。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深信因果，但却是又是执着自信因自信果的话，那不就是我们最刚开始最根源的颠倒无明吗？是不是？你这样的执着啊，虽然好像我们如果不了解，一些很多人大概就说我不了解，我要照修啊，是吗？是吗？你真的能照修吗？你以为你简单懂懂你就能照修吗？不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谈过来哈，能掌握到修行要领再修的人，其实严格来讲并不多呢。我们严格来讲并不多，就是功夫下对的，我们是从颠倒，你看。无明行事，无明啊，才有后头这些生死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你观念不清楚，并不表示说，那我就尊重因果，那个佛所说的我就照着说。你看中论里面到处都是佛所说，但是解错的啊，就是你也是照佛说，但你解错啊，你尊重因果，但你不了解因果啊。那你不了解因果，你如何处理生死？因为你依然还在这三界因果里面呢、你虽然尊重因果，但竟然还在三界因果里面，你没有跳出来啊，是不是？所以并不表示说我只要尊重，也未必尊重啊。就像我对这个东西，我对世间法的尊重，我对世间法的爱惜，我不是都很尊重吗？但尊重也不表示你真正了解它，是不是？所以并不是用我们很简单的 观念，要保持一份善心，只要善心，你认为善心就有好报吗？所以说我们光这句话就可以开一个演讲了了。请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心善就能好报，是吗？未必哦，那个傻傻的善心未必是善，那叫愚痴相应哦。善是你想的善啊，不是真善呢，对不对？不是说你认为你善就善啊。我们每个人都想用真的恶心，那不谈，你认为你的善也未必是善啊，因为你的善是跟愚痴相应的啊，你不知道真正的因果啊。现在不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哪个时候应该要拜什么，要拜什么，但不是都很善，那善又怎么样？是不是？因为那是愚痴啊，他不了解真实的因果。所以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修行，要不是很清楚这个整个佛法的原理，整个生死轮回的原理啊，你就算怎么用心，不一定你认为你投入的就一定要得到结果，不一定啊。啊，强调的是还是你下手的时候，你修的时候，你的那种因果因正不正，这个结果才会出来，而不是说只要我一片真实，我很真心，你也真心，其实是虚妄心啊。我们如果说实在的，你就认为你很真诚，你很真诚，怎么都没感应。好，这种现象我们碰到很多都是这样啊。这个最常有的就是年轻要学的时候啊，懒惰，那不学啊，很多理由。那现在开始很用心学，那也不堪以佛法教理的熏修跟深入的了解，那希望寻求一个简单快速，或是说因为修学佛法其实要有点苦，因为不了解嘛，甚至有些刚开始我们讲说理解佛法一开始会有很大的冲击，就是它跟你的原初观念不大一样，因为它是开始要你去你认定的世间，你现在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世间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就退缩而不想去处理，甚至这条路里面如何让自己的观念，因为它还没起作用，所以你觉得读这些有什么用，读这些没有用，好，那不读吧啊，你就不读，我用功，你去好吗，你去用功，用功到最后那也没改变啊，因为他是很努力啊，他现在开始埋怨了、我这一生也没玩到啊，我该用功的都用功，可是我为什么身心都没改变，为什么我的烦恼还是烦恼，那你认为你很无辜，那站在我们当初教你的会觉得说罪有应得，当然我不会讲这种话，哈哈、不过说实在，当初就告诉你要从这个基础上来，但你不学，你有很多的理由，你自以为是，好啊，你甚至轻慢这个法，然后你不学，时间久了，然后你认为你已经投入了，的确也看到你投入，那你终究到头都没有走对路啊。而那一个在修行上应该有的闻思修你没有啊，闻思你没有走对路，你应该有的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思维部分你太松了、不实际啊，你认为你很踏实，如果我们站在学佛的立场来讲，你可能一开始就不踏实啊，你从该依以善知识所熏修的态度你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好的啊，你一开始就站在自己以为我这样修就对，你永远不了解佛法多少啊，不是吗？我们说实在，我一直举同样的例子，当医生至少七年，不然我们有没有至少七年像读医科那种辛苦，其实没有啊，那只是医世间病哦，就要七年一直这样苦读，那你不要讲那是读医科之前的前行的准备，高中大学这些前面的准备，不是说第一个资质还要够哦，还要读到高中，然后考到医科，然后再七年，那才勉强当医生呢、世间法尚且需要这样努力，可是佛法的深入啊，真正好好投入七年的，不多。说实在， 那你怎么敢依人呢？尤其这个依不好，就是轮回去了。是啊，依不好，你就方向这样指错了、啊，是吧、啊？一指错，整个岔开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我们不能，不是不实话实说，是他已经不堪我们讲真讲更，也不是说我们讲假话，就是不堪我们讲更真实的话，因为他无能力去理解。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修学，我觉得我很无辜，我怎么没有感应？你才没有无辜呢，你是有辜的嘞。但有这种有辜的这种话吗？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我们当然这样讲有点太狠心了。时有余辜，对不对？余辜啊，哎。我们今天在修学佛法，不要靠说三宝谁加持不加持，你先问你自身，在学佛这条路到底走得踏不踏实？该理解的你要理解，该你懂的要懂。而不是一开始以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想法，我就罢了，因为我们也没那个威德力去告诉你错，除非他愿意在旁边我们讲说你这样是错，那这个也要你跟他因缘具足啊，我知道他也不一定听你的，那他开始学。我们这里面你们看到的就是说，一开始学佛的心情其实很多都是在幻想，在幻想很抽象，从不是站在一个想要治病的那种很务实的心，到底我病在哪里？为什么要吃这个药？两三下人家广告的，地下电台广告的就拿来吃，吃了好几年，到最后去洗肾的。你从来不问你到底问题在哪里，愚痴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道理啊，其实就是开辟这样的一个之见。好，那这个也必须要耐心啊。我觉得，所以修学佛法要能真正走向解脱啊，是人才嘞，是人才，因为我觉得一般不容易，我们越走越清楚，其实上是不大容易的，哎，所以，当然，修行这条路，可能有的人走到一半就等着下辈子接棒，哎，下辈子，那最好下辈子接得上棒，啊。那也许下辈子就不知道跑去哪里，等下不知道下那的时候，街上的时候又忘了前面的，因为被烦恼给熏染了。那有的人很精进，一棒接一棒，甚至今生就很积极，把一天当好几天用，甚至把时间忘掉了，一天当无量劫在用。为什么？假如我长到要领，不是一念当作无量劫在用吗？假如我的态度我的心思是正确的，刚好点到佛法的要领，不就是一念等于是一切时吗？可以啊，有的人一辈子可以发挥很多作用，有的人一辈子就这样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修行这条路啊，务必把很多世间事也看得淡一点，那把佛道的修行也看得真一点，那这条路里面你务必要把道理看清楚。你如果你接着你的佛经，我相信佛经是对，那我这么信不下去，或是我根本无法体会，好好用功，哎，如果还没弄懂，今天就不能吃月饼。哇，当然我们没要求那么严格啦，好，不，对啊，不，我讲这句话，其实我讲这句话应该是不能吃月饼，恐怕更严格都可以啊。但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要求那么多，我们只是说月饼而已啊。那时候有的人讲说，那月饼不吃柚子可以吧？哎呀，那可以啊，像你这样问的话都可以，嗯，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有些观念啊，我不一定能谈得很细，很因为我们的因缘的哈，我一直不是有讲过吗？因为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谈法，算是一个纲领而已。那我尽量讲出一个大家能理解的，那不过这个有时候也限于我们的能力的哈。那其实更细的还要谈其他的，那这个谈更细的话，其实大家有机会应该看中观论述。那我想未来可能因缘最近也逐步快成熟了哈，可能哪天从中观论述我要把它谈起，就是少数几个人把这个中观论述把它解清楚，让后来的人哈想了解中观见的人能更加完整的知道， 啊，想说带一群法师啊，把中观露出洞了，因为这他直接更清楚谈说，这一段主要是针对哪些我们容易产生的错误之见，那一个一个对治。我们现在如果要把这个谈完，会时间拉得很长，那有些人会觉得很沉重，哦，很沉重，这个必须要很欢喜的。啊，或者会成熟，所以我们先建立一个中观见的基础。假如有机会，也许哪天这个中观论述要是有真的完成，啊，讨论完成，你再听，你会很欢喜，因为你有一个基础了，哎，有个基础，哎。好，我们现在开始啊，就若因不以果，作因已而灭，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我们讲因跟果，我们现在想一想，什么叫因，什么叫果？种下因。好，果，我们因为我们的一般的因果观念很单纯，那这里面其实在这里要彰显，就是说假如我们单纯的从人天的角度里面谈因跟果，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刚才谈过，就是我们不需要再谈，我们也知道要善因善果。但问题就是说，当你在执着这个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时候啊，去隐藏了一个有一个另外一个轮回因果，因为你有一个执着自信因，因此会在三界轮回的果。虽然你尊重因果，但其实你没有跳开那一个三界轮回的因果，因为你把因果，你这样的一个尊重本身隐藏了另外一个颠倒性在里面，就是你执着时有自信因、自信果，而这个刚好是轮回的最根源处，是不是？就是我就是之前这个例子，就像我之前所讲的，就是我执着有五蕴，然后我想要修破五蕴，我之前先肯定五蕴完了，我先肯定完了五蕴以后，我要来修五蕴空。你这样修怎么修？因为你是先肯定五蕴，就站在能修啊，所以你没办法真正去破五蕴。你想要了解因果，可是你先把因果看成一个自信因、自信果的时候，这个因果的实相都被你扭曲掉了。那因果的实相扭曲掉了，你怎么样来解，从因果缘起的道理里面得解脱，便一开始也是错的了，也是错的。好，那我们现在的因到果是怎么样？他就举说，他因为他是用破的嘛，哈，若是因不与果，作因已而灭，啊，就是说因啊，我们前面有讲因与果跟因不与果，好，如果因跟果啊，前面应该是顺着前面啊，若因，我们先上栏好了，若因与果啊，若因与果因，作因已而灭，是因有二体，一与一则灭啊，好，现在就是说因与不与果，就是简称与不与果，就是因跟果有没有连在一块。种下因，然后因啊，啊，前面这讲，我因给你果，果生了以后，那我因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种因，因走，我们要生果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有因果两个法吗？哈，啊，请问因跟果会不会碰在一块？不碰在一块没关系，碰在一块有问题。雨果的意思就是说，因把果给，因把他的东西丢给下一棒，你就是我的果，我的责任到此给你，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讲因果，是不是这样？因跟果有没有连在一块？嗯，所以该读中论就是这样嘛，你看，因跟果有没有碰在一块？你现在因的跟果，果会碰在一块，因果早就有了，何必因给果，是吧？如果他因跟果，我现在就是讲，你认为因跟果的关系，一个因一个果，两个哪时候产生连结关系？因感应果嘛，哈，那因跟果的关系是因那，啊，碰到果，或是刚好接棒，哎，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因碰到果，你在这边呢，啊，我给你，对不对？那就换你果，我就因不见了。就像他这样讲了， 因跑步跑步跑到果那边啊、碰到果了，那棒给你的，我一棒我的因给这个果啊，另外一个我的责任走了，我就退出田径场上啊，就交给你啊，你就下一次你只是我的果。可是现在产生两个情形啊，若因以果作因以而灭则是因，则有二体，一则是为与因我给下一个果，再一个是灭因，我给完你的我就退出来，那变成其实你有两个现象，一个是给，一个是灭，一个负责灭，一个负责给，那有两个题。再过来，其实当因跟果要碰在一块的时候，果不是早在的，不然你给谁？果早在的还要你生吗？所以这个里面要很细腻的心啊。其实因果在哪里？因果是我们在一个法的升起的时候啊，从果来论因，从因来论果。当这个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来论究它的因，论究它的因，它是众缘。而实际上有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其实我们要强调的因跟果，只是要说明法不独立生，法不独立生，那就它的因缘叫做因，叫它的从因来论叫做果。好，但有没有因体，有没有因这个体？如果有因这个体要碰这个果这个体的话，变成两个体碰在一块，因为你因要把它的，我们经常叫因要给果，好，对不对？我因要给一个果，因要转变果，因为这个里面都在讲这个道理啊。一刚开始听不懂没关系的哈，以后慢慢学啊。如果你懂了以后啊，光这一瓶够了，你今生活到这里也值得的，哎，真的就值得了啊！你不要以为真的懂，你要真懂够值得了啊！不是文字懂，真懂够了。看、啊，朝闻道，夕死可以了啊！吃完月饼可以走了。哎，你也知道，因跟果，我们经常在讲说，有一个因转变到这个果。实际上它有没有一个东西，你想说这个因要转变到果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果法在那边？其实并没有一个果法在那边，只是当这个法一直在变化，无自性的法变化，然后一个法从这边一直变到另外一边的时候，我们以这个法为定点说它叫果的时候，那这个因缘呢叫因。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性的因跟果，那是我一直在谈到，当我们在谈因的时候，其实这个因也是某个国法。那为什么它是国法？因为我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看它的时候，它叫国法。就像我现在是因还是果，以前来论我是果，以未来来论我现在是因啊。我有没有叫做自信因？没有，我是要看我定的点啊。我今天刹那生灭，我有没有一个因给果？没有啊。我在谈因的时候是就它的因缘来论因，哎、啊，有没有一个因体走到那里把果把东西给果？因为如果我要把我的因性给果法的话，要有一个接受者嘛。但接受者，我就是由我生的，我都还在这里，我怎么给谁啊？如果我能给他，他已经在了，我还要给，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两个法，它是不断在酝酿、酝酿、酝酿。那我们就切这一段，这叫如果我现在看这个是，请问这个桌子是因还是果？你看看怎么说啊，对不对？你如果一问果法，那我们就回头，这个桌子的产生一定有众缘，那我们分析它的众缘，这叫因，这叫果。如果我们现在把桌子往另外一个法来讲，这个叫因，它带什么因缘成那个果？那并不是有一个因法，一个自体的因走到那边，那我转变给后头会讲转变的。其实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把因跟果看成一个定法的时候，这样的解释都会出问题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在修行，注意我们在修行这一条路一直走过去啊，我们在累积因缘，我们在累积因缘，这种因缘的累积啊，也不是一个实质的一个东西在这边，而是我们望最后的解脱，这叫结果。那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讲是当下因果，在某个阶段里面我们可以讲这是我之前常举的例子，就是一个电缆，我们一切开一个切面，其实电缆的切面里面是有一个小电线， 其实这一个切面的果就是这些的当下的产生，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刹那都可以论一个因果，每一个刹那。那我们要经常会讲谈说由这个法来感应另外一个法，好，由这个东西来感应另外一个法。其实那一个法在这一条里面，从你的因到果里面，它是不断不长。因为不断不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期待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果，这个果其实就在你的因里面啊，不是因中有果，也不是因中无果，是在这个因缘在变化的时候，到最后成就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过程当中不断不长的到那个地方，并不是有一个叫做因的一个实质东西，没有一个实，你要说它有没有实质，也其实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因为怎么，这个因在产生的时候这个因在产生的时候是就世间人引以为他有这样的世俗地的，然后就生出相对的这些现象。但他为什么由因到果会产生这些现象是因为这些因缘在变化，然后形成这样的结果。我们过去从这里到那边其实每一个因果里面都是同时在变化。这应该是怎么说呢？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不容易去提问，因为连要叙述在那个里面语词用词很有限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的例子，我们的前一刹那跟你后一刹那，前一刹那跟你后一刹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前一刹那我们方便讲前一刹那是论后一刹那，因为这个观念必须要全部都一起，所有观念必须要同时，你要经常思维，你比较清楚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其实也是一个分类的点。那所以前一刹那是方便讲说，我们讲前一刹那其实有点遮前什么？不是后一刹那。那前一刹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站在后一刹那，所以前一刹那才会出来。好，那我现在谈这句话就，假如我前面的法，我前面法到底有没有？前一面的法其实有没有一个真的叫前一刹那的法？是前一刹那一直在流转到下一个，我们再叫下一刹那。其实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有没有接触？其实没有，因为没有一个法理，听懂吗？我们今天谈到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有没有相接触，因为如果前一刹那跟下一刹那要接触的话，前一刹那的法要存在，后一刹那要存在，而且是两个法碰才会接触。但你前一刹那其实实不可得，我们讲前一刹那的法是站在我们国法里面讲说，哎呦有这样的因缘，其实每一个法都不存在，都不没有自信。那我们讲这个前一刹那，当这个法继续酝酿的时候叫下一刹那。所以说它的过程当中，前一刹那既有影响后一刹那，但却不是因法当中已经具有果法，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不断在流转的时候，到下一刹那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个下一刹那这个法是因前面的法来，是因前面的法来。但因前面这个法并不是肯定有一个实质的自体的法，因为实质的自体的法如果一直过来要碰到下一个法，第一个没有下一个法，还有就是前面一个法要是实在的话，它不可能转成下一个法。那只是因为一切法在变通的时候那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转到后头的话，这个结果我们来论前面是因，那这个因其实也是刹那变化的时候，变化到最后，你看我们整个因果里面，横切面是一个因果，然后前后也是一个因果，其实这中间没有一个法真正自信存在过，都是叫变化。那变化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因缘，包括我们的虚假，我们现在我们讲说法到底有没有法都无自信，但在我们众生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分别的这种作用？会有。那就随我们众生自别业跟共业的交替的这些颠倒，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业果相，看似有，但始终都会真实有自信。 那这些众多的有形成和合怎么样，就是和合怎么样，和合怎么样就和合怎么样，和合怎么样，我们是从果论因，从因论果。那有没有真正的因法跟果法都没有自信，所以在论因的时候一定会谈果，论果谈因，因为从来没有自信因自信果。好，那我们现在修行到底感应到未来是怎么感应？在这个感应当中，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念头都参与了你的业果。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善事，到未来的结果，我们如果认为是自信善、自信恶、自信善啊、自信善因、自信善果，你就会觉得说，怎么结果出来跟你的想法会不一样？因为当你起这个善的时候，这个善是什么？它没有一对一的果在那里等。因为我们只是提一个理论、一个原则，让你知道说善因会有这样的感应。可是善因，什么叫善因？善因啊，实指任何一个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说我布施，我会得有福报，这是一个原则，对不对？但我们现在实际在观察你的布施的时候，因缘就不一样，因为善因，这个善因只是提供一个原则，但实际上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因缘是怎么样，差异很多。你布施因缘和我布施不一样，你持戒和我持戒不一样，因为没有说布施一定会得福哦。布施如果是纯就单纯来讲会有一个福，但你得的福要看你当下那个布施，因为我们不是从一个布施有一个叫标准的布施法，布施是意义很广，我们只是说一个舍心。所以当一个人这个舍心里面夹杂的很多颠倒，外表看是布施，其实并没有真正达到布施意。有的人外表看不到那个布施，但实际上具有布施意。所以我们有时候同一个法里面，我们不会在于说啊，杀人的一定会被杀，布施的一定会得结果，只要因缘成熟他会得。但如果因缘不成熟，因为它不是自信法，不自信法，当你布施的时候，当这个法要衍生的时候，它还要种缘，众缘过去过到最后得福的时候，也不是说我布施然后交给你福，不是，是这个因缘啊，这个布施里面它隐藏的一手等流增上的种种果，到那时候就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并不是另外有因另外有果。那因为从因到果有这样的段落，我们把它什么论，这叫果，这叫因。但因为我不是刚才讲过，我们要论因果一定会谈因跟果，绝对不会怎么样谈一个果不谈因，也不会谈因不谈果。为什么？因为它是要双边的。你今天要谈说我布施怎么福，那我要问你，你的因果相不相当？因为你的布施是这样的因，所以不会得这样的果。你的布施里面夹杂的甚至恶心，像有时候那个不是佛陀当初有一个人啊，心很恶，他要供养僧众，佛陀说你们不能接受，你们没能力接受，只有佛接受。佛其实遮挡你们不能接受，因为你没能力接受他。好，那你看为什么别人不能接受？因为他这个布施有问题啊，他这个看起来是布施，其实未必清净啊。所以可是我们说从外表来看好像一对一，其实不是，是叫众缘啊。所以说当我们知道是众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善法当中我们寻求它更多清净的，包括智慧。修行绝对不是光只是修一个表事项的，包括只是事项的，其实修行里面不同的智慧参与在这个修行当下，结果都不一样。你的发心，你如果同样一个布施持戒里面有菩提心，结果就不一样。因为法没有一定嘛，你要看你合的是什么啊。所以同样的布施有没有一个叫定性的布施？其实如果我们现前就每一个人的布施心一分啊，都有众多因缘，所以他的同样的结果会不一样。他的持戒，一个人这样的持戒跟其他人持戒结果也会不一样，因为他没有一个定性说一定如何。那佛法是大约的，或是就他的体性原则讲说布施，因为他的因性是这样，所以他会得的，他是提个原则。 但就个别的业力啊，不可思议。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佛会跟我们讲说，布施会得福，持戒会怎么样？会这样谈，那都是一个原则。假如布施的定义无符合布施的定义，一定会有这个福。好，那是一个原则提出。那如果就一个实际的经验来谈，讲不清。所以就是经论里面谈，就个别业力啊，佛不主张做无尽的观察，因为它会疯掉。假如我们现在要论一个人的这个因，我们只能大方向提出这个人做了大概得什么，但其实这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作为都隐藏了无尽因缘在里面。他虽然后来因为布施或是杀生到最后得这个，其实这里面还有众多差别因缘隐藏在这里面，绝对无法单就几句话把它讲完。那佛陀为什么在这里讲很多故事，说这个人因得这个果，这个因得这个果，其实那是为了教育，把很多真正实质内涵的因果简化成，为了达到教育，布施会得福，持戒会如何，忍辱会，就这样而已。但实际上就单一业力来看呢，说不尽，说不尽，因为它这中间有太多众多的因缘夹杂在这里面啊。就像说我们布施，我们修五戒十善会得人，其实你当得人，我得人，每个人细胞也不大一样，体质也一样，这中间同样是得人道的这个总体业报当中，又夹杂的无尽的个别业报都有。但佛有没有要办法讲这些？讲完大家就不知道我当初讲这个话的主要用意了。如果我把每一个业报的种种复杂的因缘讲完，我主诉求的因缘会令众生广泛到不知道我要得什么佛法。但我们现在谈这个计划，其实要让你知道原则当中有更核心的原则，就是那个缘起无尽自性的意。因此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不会把因果看得很细，很僵硬，而会知道说，在一个因要感果当中啊，其实正因为它无自性，它不断不长，不依不依的在流转的当中，你随时都可以参与你的因果，你随时起心动念，任一个点处都具有参与这一个因果。那有的人力道越强，直接就切进去，把整个因果啊主流就改掉，有没有可能？有，解脱。解脱圣者整个都跳出来了。你看，得阿罗汉有没有可能将过去的所有的业力都消除掉？不可能，即便火都没有。但他哪说呢？他从最根源的那个颠倒的业果的相结合处的那种无明啊，一拿掉，缺缘了，就缺缘。那好，我们没有解脱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念头，好，比如说有些人做一个恶事，恶事完了起忏悔，其实因果就变了，马上就变。那忏悔完了又造，又不一样了。这人家夹杂在这一块就很怪的。所以我们的心思，有的人家又做又忏，忏又做，做、啊、到最后这业果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吃青菜里啊啦，看你阿妹阿喏，反正结果是你在受的啊。可是你要讲说，他之前忏有没有用？点滴心念啊，点滴分别啊，合合成业力啊，都会成作用，都会成作用。所以这个业果如果一了解以后，你会发现每个念头每个时候，他在过程当中，他在参与这个道理，参与这个因果的这个过程。好，那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的究竟道理，是不是同时参与？也参与。第一个，我们从事相来讲，我们每一个善念都会参与。还有，假如我们每一个都是清净的佛法念，就是空观念，其实它是不是更直接参与的你所有的业力？因为它是缘一切法，观一切法空，所以变成空观是最能直接彻底解决所有的业罪的地方。因为它直接缘一切法，直接从最根源的颠倒处去拔它的根的。所以为什么后来建立中观正见，它是一个包括佛法的缘起，都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他直接参与的所有妄想分别的最根源的分别里面，从那边拔出来。那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好，那我们所有的善念、所有的恩念、所有的意想分别，即便出戏，都会在你所有的业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因为我们不讲了，一即一切，其实每个念头处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是佛法的很深的道理。好，我们要看啊，前面如果是因能与果，这个你们讲来讲去，你又会觉得说因能与果，那因果要不要在啊？那当这个李光荣他是谈是，如果因能与果，就因跟果有关系，而且我的因性可以给果的话，那因本身具有两个体，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负责给的，一个负责灭的。那一法有二体啊，那这样就错了哈。那现在下一个讲说因不与果，那我因不与果，做因完了我就灭。那因灭而果生，是果无因生，这个是你自相矛盾。就是说若因不以果，就是我因啊没有给任何果性啊，做因完了以后而灭，则因灭已而果生，是果无因呢？因为你自己说的是因灭的，因已经灭了啊。那定这个果，你这样的讲法变成是是果无因，事事不然，何以故？现见一切果无有什么？无有无因生者，一定是有因。是故如说因不以果，作因以而灭，亦有果生者，事事不然。好，所以你看啊，这完全是我们对因的定位。因为一开始我们把这个因啊，我们不是从因跟果两端来看，我们就认为实有因，那走到最后就会给一个果。那这个一定出来就把因果弄颠倒了。如果你一开始是整两端来看，就是果因有这样的果，论它的原因叫因。好，那这个因一直走到最后，其实每一个刹那都是果。有没有？你看我就刚才讲那个电缆嘛，整个电缆线每一个切面都是因果，对不对？好，我这个电缆走到这边，这样的平切面叫果。是不是？所以一条生死轮回的一条生死路，是不是每一刹那就叫因果？现在我坐在这里，我是前一刹，我就我现前前因来论，我是果。就当下我身心的一切也是要果，可是我这个东西在变化的同一刹那，同就转为下一刹那也是以我为因，那也果啊。其实这中间有没有两个具体的因跟果在接触？没有，只是我把它定义什么？这个段，这个叫果，这个果，所以前面那一个给它成就的叫因。那我讲因一定是针对一个果，所以有没有一个自信因自信果？没有。但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方便讲有没有因果。实际上有，为什么？这个因果不是那个自信因，是就这个果如果要形成这样，要有这样的条件。那这个条件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现象以我们所认定的这叫果，那就回头来看这个叫因。所以有没有一个叫实质因？没有。有没有叫一个实质自信的果？没有。那有没有名言安利的因果？有。有没有世俗地里面因果因缘？有。但有没有自信因？没有。有没有自信果？没有。有没有世俗地里面的众因缘前后关系这么因缘，所以形成这样的果？有。未来你要形成这样果，就是要这样的因，对不对？对。那有没有自信因自信果？没有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刹那是不是也是因果果？如果我的角度放在我自身的这个，把果的态度放在这里，那我的内在的一切身体结构就叫因。那如果我以前后刹那来讲，这叫果，前刹那叫做因，对不对？那我再改个角度的是吧，这叫因，这叫果，这叫因叫果。有没有世俗地的因缘和合成就果？有。但有没有自信的因跟果？没有。不容易懂啊、哦、榕树啊，我们什么树都不是啊。龙树菩萨讲的啊，我们已经隔那么久了，我轮到我讲都已经变质了啊、嗯！一下让你懂龙树它是初地呢， 嗯，我们不容易懂，实际上不容易。但这个道理啊，你越了解，其实你会觉得有点困难。我说实在啊，是大家要有没有耐心啊？大家如果有机缘坐在这里，我不认为你没有那个，当然有未必的哈。不过一般来讲，应该都有这种因缘在的。假如你乐意一直在熏修，你会成熟的。因为我实际上发觉，有些法师他一直在反复的时候，也开了窍了。因为这个人会熏修出来，你刚才这里不熟，那里不熟，这里不熟，那里不熟，现在这里好像熟，那你就帮他熟，这里熟到最后，原来是这样啊，就好了。哎，啊，那个你虽然只是在理解上，可是这个理解其实对你本身在修行上的定位就会改观。毕竟正见影响了你整个修行的方向和定位，会产生这根本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不认为，其实说实在，它很难，不是很容易懂。我也不认为它很容易懂，但反过来，大家容易懂，我也不认为大家不容易懂，因为我不认为大家是初学。说实在，我不认为能闻到这个法的人是就是完全是一张空白纸。不会，应该他有他以前的因缘了。所以我就认为说，难归难，还是要说。也许有人不容易听懂，但先建立这个因缘啊，结个种子。那有的人其实只差他愿不愿意更长时间去熏修，去会通。你看以前的人禅宗在禅堂里面这样静了几十年，总有一天开悟啊，是不是？你看每天一直在参，一直在参，一直在参。当然进入方式不一样，可是何等辛苦啊！有的经过了，你看，虚脑上何等能啊，生下来就是很特殊的，也到了五十几岁才开悟啊。那你说，那我也五十了哦，到底差不多轮到了哦。可是算一下人家虚脑上的用功，大概是我们平常的好几倍。所以如果我要算五十的话，大概以同样用功量，大概要150或200或300我才能开悟。为什么？因为他一天用功大概是我们平常用功的五六倍啊。那如果用等量的话，我不是到300岁才开悟？对，我们一天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人家是整天在用心。那种何等根性的人，你看那么年轻就懂得朝文殊菩萨两趟，那种耐力，那种堪忍性，我们哪跟他比？那这种根性呢，都到50几岁才开悟。那我们这种根性不是要300、400？所以，假如我们说我们还有300、400，还高估了我们，我们可能要算千的，因为实际上那种心跟力道跟术士的质量可能差很多，是不是？但我你看啊，他这种根性是可以。那我们可不可以？我化解第一个，先不要论根性，光靠耐力啊，我们投入的时间都不大够。那我的确也看到有人投入以后，在佛法的之间也的确进步了，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谈说我们这样，从我们以前的我阿含经这样一直上来，其实有些观念的确是越来越清楚。虽然有些观念看人，有的人还不一定很清楚，但其实相对于我们对业果关系，对整个修行的架构，是不是也更清晰的一些？那这个清晰的一些，假如在没有接触之前和接触之后，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哦，是有很大差别。你看我们现在走路，我们经常有人说哪里去，那要不回答，因为他又不好意思拒绝，他那边去，要一直我浪费了三四十分钟，因为他跟我指向反了。那他都不说还好，他一句话很轻松讲完，我用30分钟去回来。那有的人一句话，我们就简单省了很多，是一句话而已。所以一句话的观念其实影响很大的，好，所以还是多用点心哈。好，我们接着来看啊。问曰啊，众缘何时而有果生？有何救？你看问题就出在这里，语词都符合我们的说法啊。我们平常也是众缘何时有果生，有何救？答曰：众缘何时而有果生？生则即可生，则为一时具。好，若众缘何时有果生，则生则可生，则一时具。 但世事不尔，何以故？如父子不得一时生，是故如说众缘何时有果生，世事不然。你说这个你在讲什么？不是佛法讲众缘生有果吗？好，好，众缘生的时候，众缘生有果，那请问因跟果的关系是同时还是一时？如果同时的话，能跟所，我们不是讲能生所生吗？互生殖，对不对？那你想说众缘合的时候果就在里面，那这个因本身跟果是变成同时，你知道假如众缘有没有众缘名为因，这时候的果有没有自性果？在某个意义上我们要讲说有没有一个实质果是依众缘定名，这个果法定名为果，有没有一个真果？假如说以众缘这个叫实质因，有一个现前的众缘合的一个果法在里面，变成能生所生是同时，是不是？能生所生是同时。你要知道我们可以谈同时因果，因为在我不是讲了同时因果是怎么样，那个染线切开同一个切面里面，这个整个看叫果，个别看叫因，对不对？有没有同时？有同时。但我们同时知道我们谈同时因果，并不是我们为什么容许同时因果而这里不容许，因为这里的容许同时因果是执着有一个自性因跟自性果，就是执着有一个父亲一个子孩子，而且孩子跟父亲是同时产生，怎么可能？那我们讲的因果是从缘起法里面施设为因，施设为果，所以在施设面上，从某个切面上，我们可以讲同时因果，也可以讲意识因果，因为是施设。但如果你要把它讲自性因果的话，变成父跟子要同时，众缘合的时候，众缘合的时候叫因，这时候产生的果，因跟果，众缘是因，对不对？这时候有果生果在，因跟果在合的时候产生既因又果，因果同时，那就父子同时。但我们讲众缘合的时候，无自性合合方明方便名为果，这时候因跟果有没有实质法碰撞的问题？没有。休息一下，不容易啊，
向法师询问，问询。